stop here, no more. 我们大概解答不完，请你们用爱心原谅我。那我们接下去要解答刚才没有答完的问题。这个是答完的，这个是还没有答完。使徒行传16章31节，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人信主了，自动的全家得救呢？一次买票买全家的，全家都有 green card 的，那么好了，现在很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必，你喊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有一个人信主，他家里的人有一些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你喊你一家都必得救，包括那些死了的人？当然没有。那么如果你喊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是不是指一个一个借着你的见证喊福音有可能全家得救呢？是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得救了，他要为全家在主的面前代求，见证，一个一个征战，把他们从撒旦的手里抢夺回来。那么呢，必得救，这是不是一个应许，说每一个人都会做到这一点呢？不是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把全家带到主的面前的话，那么呢，犹大全家，犹太人的全家，到最后一个时代，他们才归主。历史历代犹太人，保罗连他自己的这个民族，他都不能带到主的面前。那保罗这一节圣经是对那一个时候那个家庭讲的，当信主耶稣，你让你一家都必得救。而圣经证明，那个进主就在那一天，全家都归主受洗了。所以呢，他们那一家，他们信主得救了。那么这样呢，你喊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主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也凭着这个例子，可以在主的面前恳求主成就在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就是了。我想你要影响年老的人也或许不很容易，但不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靠着信心在主的面前继续求，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不信的人到底是不信或者未信，因为有一些人现在不信是还没有信，有一点可能会信。希伯来书10章26节，我们得知真道，有了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境界，但这些的境界都是一些呢，这个有可能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若是有人他们受境界是在乎那些有自然连数而没有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那么他们最后呢是灭亡，也证明他们起先不是真正连数的。那么希伯来书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犹如故意犯罪赎罪的祭据再没有了，唯有暂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地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的上帝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到上帝的儿子将来使他成圣之忧，当他当作平常，有些都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何等加重。因为我们知道谁说圣灵在我被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实不说，在希伯来书的接受书信的人中间，有一些的人他们在最后是灭亡的。那这些人呢，保罗把他归纳成我们。那么这些的境界同第6章有一些的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第这个6章里面啊，第4节，论到那以梦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上帝善道的滋味，救来世全能的人，若是力气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驴刺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喝用，克服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那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与咒诅结集，就是焚烧。第9节，亲爱弟兄们啊，我们谁是这么说，却先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进府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请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他说我们若，我是相信你们不是这一类的人， 那么那些蒙光照赏天恩之位与圣灵有份赏过上帝三道之位就来世全能的人，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人？不一定。如果一个人蒙了光照，那么圣灵光照他以后呢，他赏过天恩之位，他也与圣灵的工作同感动上有份，不一定是他已经是有了圣灵，有了基督灵，在他里面成为基督的人了。所以呢，赏过上帝三道的滋味他赏过，但是他呢却把这些当作平常，那除此以外就没有救恩了。这样的人就是那经常受感动，在圣灵的工作上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感动，在圣灵工作有份，死辅是得救，也加入所教会的团体，但是结果呢，他们没有真正得着主的救恩的人。这是我的看法。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得知真道的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如果一个人知道了神的道，但他却故意犯罪，这里讲的犯罪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个赦罪之恩，那是最大的罪。伪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么耶稣基督把整个罪归纳到一个最可怕的罪，就是不信的罪。这个不信的罪是重罪之根源，这个不信的罪使所有的罪都不能得赦免，这最严重的罪。那个不信的罪伪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是这样解释。约翰一章二十一节，自己约翰说自己不是以利亚，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一章十四节说他是以利亚，并且用马拉基四章五节伪证。马拉基四章五节并不是证明说约翰就是以利亚，但耶稣也加了一句说，你们若领领受，他就是那所要差来的以利亚。那么这样呢，如果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有以利亚的心智，他实在就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差来的以利亚，但他本身却没有救悟到他就是那个以利亚，也不一定是说他说谎。所以呢，如果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灵，但他来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救悟，或者他没有救悟到自己就是那一位，那也无所谓。所以重要的是呢，他实在成全主的旨意，所以自己在神的旨意中间是哪一份，不一定，我们一定要知道清楚，知道我是哪一份。这是不是施洗约翰假谦卑？他为什么不愿或者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不是不愿也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约翰在他在神旨意的道路中间计划中间发现他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个在旷野中间呼喊修着主道路的人，所以他就强调他是在那一方面。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些相同的性质，而这些相同的性质归纳起来有五个重要的点。第一，所有的宗教都相信罪恶的存在，罪恶的事实。第二，所有的宗教都自以为自己有一套解脱罪恶的办法。第三，所有的宗教都承认永恒的实际，就是 eternity, immortality, 死了以后不是结束了。第四，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有一个 supernatural power, 就是超自然的力量，无论是轮回之道，无论是报应因果律什么，这些呢，这个力量是超自然的。第五，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人要立恶行善，但是呢，所有的宗教对超然的力那一个信仰，还有对道德的价值，这两方面呢，他们没有绝对的基准 criteria, 所以呢，他们不能给我们的真正绝对的事情。他们承认罪的事实，他们承认灵魂是永远的，他们以为有一个脱罪的办法，而那个脱罪的办法是和基督教绝对不同的，因为都是靠行为，基督教是靠信心。那么至于呢，他们所说的那个道德的价值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基准，所以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看法去定了道德的价值。那一个说你们可以娶四个妻子的人，他自己娶了十多个妻子。那一个说你们不要杀生的人，他喝热水的时候都把许多细菌先杀死了才喝。所以每一个人对道德的观念都是凭着自己的一些的立场，那么只有基督才能把神对那个善恶借助生命的了解才告诉我们。那么这样呢，所有的宗教就在行里面建立了他们宗教本质最重要的因素，而基督教是以信心建立了那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是靠着行为。这也是保罗同法利赛派或者那些律法主义者严严纷争辩论的原因。那么这个行为不能蒙神悦纳，因为行为是论到善恶之间的关系，而善恶凭着什么？
我们堕落了以后，能知善恶都是以自己的认识为出发点。所以亚当的眼睛打开，他不看见神，眼睛一打开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以后呢，他对善恶就被自己的这个犯罪的经验影响了，用那个去评定善恶。其实如果亚当他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并不是不知善恶，他会照做神的生命之善恶，但是他这吃了善恶树上果子以后，他就凭着自己犯罪的经验之善恶。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善的，因为我们都堕落了，我们在罪恶的中间。在印度被认为是错的，在中国不认为是错，在中国认为是错的，美国人看一点都不错。所以呢，这善恶的观念就变成相对的，良心就变成堕落的，人就全然败坏了 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being。 在这样的状况中间呢，我们看所有的宗教还是在伊甸园里面走这条路，而耶稣基督就把那一个伊甸园生命树的道路重新在十字架上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借助信，不是借助行为。那么基督徒不谈行为吗？不是的，基督徒的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不是得救的一个本钱。你不是用我的行为，主啊我这样好你还不给我得救，好我再弄好一点好不好，你怎么好都是不好，好人是好罪人，坏人坏罪人，什么人最好？我告诉你，病人比好人更好，对不对？死人比病人更好。所以世上有好人一共有两个，一个刚死掉，一个还没有生出来。或者的人都有罪都有毛病，我们都不可能靠行为得救。如果好行为可以升天堂，天堂充满牛，因为牛没有赌博，牛没有喝酒，牛没有开空头支票，牛比我们好啊，一生一世为人民服务，死了连肉都给人吃对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靠善行的本身不能得救，因为善行不过是人的责任而已，人被造应当有行善，行了责任的人算功劳吗？但是在责任中间有一点的差错，那就是亏欠神的永远之罪，那个怎么样解决？而且呢，宗教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好人，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赌博，不再什么，如果真正可能的话，我照宗教的那个恐惧性，基督教喊宗教不同地方其中有一点Religion control a personality. Holy Spirit guides a personality. 圣灵是引导人，不是控制人。所以如果你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混在一起，结果产生一个词，惧惧怕怕，不知道要怎么样了。我们战战兢兢多成这句的功夫，是我们谨慎小心来荣耀主，但是不是靠那个才能得救，否则的我们就每天下个心脏病了，一天可以上天堂七次，下地狱八次，七上八下，吓得不得了。那我这样做怎么办？那说我喝一杯水，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那紧张的半死了，对不对？那么呢，这个我一时空了，我今天喝咖啡了，我平常不喝咖啡，今天我怕听到打瞌睡 不好的榜样，那我他怕没有精神，我是喝了两杯咖啡，但是还是忘记了我要讲什么，讲到哪里不见了，我刚才讲什么啊，对，是圣灵是引导人的人格，不是呢控制人的人格。所以圣灵引导一个人，他呢就在圣灵引导之中慢慢明白主要他做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那是为了爱主，主的爱的激励的缘故。这个宗教含这个是基督教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基督教是教导我们是借助耶稣的救赎的推动，使我们过一个能够满足主心的要求的那个生活，这个没有人控制你。但是宗教是什么呢？因为他修习行善，以行善去换取功劳，而这个期间呢，他从今天我不再犯罪，不再赌博，不再骄傲，不再说谎，不再什么都没有。如果说可能，如果可能做得到的话呢，真的不再犯罪到死的那一天，请问从今天开始我不犯罪，那么昨天的怎么办？前天的怎么办？那这个宗教就没有讲，是不是呢？所以这是宗教和基督教不同的地方。还有所有宗教教主都是走人生道路，走一半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那么就找一条路要给配合他的恍然大悟，以后就把他所得到的自然启示，现在我用了一个名词，不得不，这是神学名词 General Revelation。 神在宇宙中间有一些自然启示，但是神的借着圣经同基督把特殊启示给他的百姓， 这个就是 special revelation， 只有透过圣经我们认识基督，因为圣经见证基督，只有透过基督我们认识天父，因为基督把父启示出来。但是如果没有透过圣灵，我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基督，因为圣灵是启示圣经，也是把上帝的儿子启示出来那一位。啊，所以呢，这是宗教和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我说宗教都是恍然大悟，但是不是的，那是人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神而来的。宗教的教主师父说：“来吧，跟从我，我带你们去找一位神，什么神？等下再来说。”那么死了以后是这样是那样？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死过没有？还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死的事情？我就这样想，因为我得到一种启示，他们说一种启示，但是那种启示是不是神的启示呢？关于说人要做好事啦，什么这是良心的部分功用，这些启示有，但是关于宇宙永恒的事情，那个根本不是启示，那是在他得做的那一种这个自然启示加上他的思想有结果呢，从灵的作用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启示，是别的天使的启示，有天使启示给你们，还有传的不一样，所以那个启示呢，不是神的言语，因为神不会自己打嘴巴的。那么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绝对化了他的思想，你们一定要跟着这样走。所以天在哪里？西天。冬天呢？不知道，冬天太冷。西天，那就变成有一个地方定的，有一个物质观念。但神不是这么讲的，神的宝座三层天，东西方他不讲，就是在那个超过物质的天，灵越永恒的中间。那么这个是所有宗教说来我跟从你，你跟从我，我把你带到一位神那里去。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这个 source 就不一样了，他的源头就不一样了，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宗教没有那一条路，是先打下来然后再打回去的。耶稣基督把神的家，神的那个爱带到人间，把一些人带到他的爱里面，拣选人在他的恩典，在他的国度里面，然后给我们力量，或是靠我们的功劳，又把我们带回到神永恒的家里面去。那么这一个主动的喊人去找那一位神和找出来的神的几种神，我昨天或者什么时候已经讲过了，是吗？已经提到了，是不一样。哇，这个要读宗教和基督教不同地方，有一门科目叫做宗教比较学。Comparison， 你比较佛教他的来生观、基督教来生观、婆罗门教、拜火教这些，这个也是这个相当大的一门科目。我们不一定去修别的宗教，我们要修主的道，但是我们凭着主的道去评定到底撒旦在心灵上给人的陷害和给人对这些来生这些重要的教义、错误的教训到什么地步。科学与宗教是不是有矛盾？很多矛盾。科学与神的道有矛盾？没有矛盾。所以你要谈宗教那就矛盾，你答对了。你要谈神的道那就矛盾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提到科学与圣经，不要讲科学与宗教。有人用一套的方法解释圣经，他用的方法是现代的科学观，那他就套进去说这是圣经的科学观。请你注意，圣经的科学观同我对圣经的科学观是两件事啊。我现在用现在的科学的方法来解经，那是我以现在的科学观去查查圣经大概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呢同圣经本身的科学是不同的。所以呢，圣经本身中间的科学同现在人都想出来的科学的对照之间还有一个 gap， 因为现在的科学不是永恒的，现在科学还在变的。所以如果下一个世纪科学更进步的时候，你用现在的科技来衡量圣经的时候，那个你就把圣经带到一个似乎是能变的地步中间，那个是危险。有一个人在我九岁的时候，他来讲到启示录中的七个王是原子弹丢下来，哇，很多人听了受感动啊，就感谢主，他有特别亮光，是在他明白世界科学什么。过两年就他说对不起，两年前我讲错了，是氢气弹，这糟糕了。那么呢，一年一年放一种蛋，最后完蛋了。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你用你的这一套东西来讲圣经的时候，这一套本身在变的，是不是？而圣经的本身不是是超过时代的，是不被世界淘汰的。那么科学和圣经如果有冲突的话，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科学的本身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没有资格用现在的科学衡量圣经。第二个就是呢，科学虽然没有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它有一些部分的合理。为什么喊圣经有冲突？那是因为对圣经的解释有所错误，所以喊科学冲突。比如说说呢，地球是四方形的，但是 Copernicus 就说地球是圆的。这个是在某一方面的，虽然你说这世界的知识不要紧，但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世界知识，我们讲圣经的评论，哦，地的四方就是地是四方，就四个方，那结果呢，我们被世界有知识的人笑。也无论如何有一些的关系，圣经里提到自然的启示，所以我们的自然启示也应该了解一些。那么天主教的教王就说那是地的四方， Copernicus 什么说地球是圆的，他一定是异端，因为违背圣经。但是呢，圣经的关于自然的事情，我们要让神给人的智慧去发展的中间有对的地方，我们要吸收。那这个吸收如果按圣经冲突怎么样呢？其实不可能冲突的，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他放了两种智慧在两种不同的范围 category 里面，第一个就是自然界的智慧，第二就是永恒界里面灵性的智慧。而神如果是这一个智慧的源头，他是创造自然的神，他也是创造灵性的神，创造万物之灵的人的神，他启示了关于灵魂的事，他也启示了关于属于物质的事情的话，物理同灵性里面的道理不应当是冲突的，只是范围不同而已。所以你能用望远镜看神看不到，因为那呢，你用望远镜的本身是物质，用于看望远镜的眼睛的本身也是物质，物质透过物质看见物质，你怎么从物质里面去找到神呢？你说妈妈，我要用 microscope 查你的身体，查查你对我的爱在哪里，不是这回事啊。那爱不是用这个 microscope 来说，从你的皮肤刮一掉一点放在这个 tube 里面来看看你的爱在哪里，那有一点神经不正常，对不对？因为范围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科学以及圣经如果有冲突的话，只有这个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科学本身在变，第二就是对圣经的解释不对。那我们不能够概括说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一定对，因为许许多多的时候呢，我们受了文化背景和我们一派思想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要稍微客观一点。听了福音，为什么许多人仍然不信耶稣？心蒙自由而多法成。今天讲真的有一些人啊，他听福音听不进去，听几十年都听不进，连有一些人呢，保罗说终究学道却不明白，真的有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啊？我们恳切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开通他的心窍。还不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祷告，就是别的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如何，我们的爱心如何，求主给我们力量解释两个问题。以赛亚49章12节，这些从秦国来，秦国是不是秦始皇那个秦国？我不敢解释这一节，我不敢解释啊。马太福音，几个波斯从东方来，是不是中国？我告诉你，中国人盼望那三个就中国去的，印度人盼望就是从印度去，高丽人盼望是从高丽去的，对不对？我们这里有一个高丽牧师，我想这个也不一定，所以我不解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东方就是东方，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勉勉强强知道就乱道一场，就胡说八道。有一个人他说我特受神特别的启示告诉我，我就听了，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画了两行，在审判那个人的时候，我知道那两行是什么。我们大家注意听了，很多人很爱注意特别的启示，所以他们听他说什么，第一行是靠律法不能得救，要得救只靠恩典。所以他起来了就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先把石头打死他，耶稣就用恩典释放他了，乱讲一场。可能呢有那个意思，但是耶稣基督写什么没有说，就是没有说。在新加坡有个人问我，主耶稣为什么不生在中国？我说你是中国人啊，新加坡人，新加坡人为什么你替中国讲话？他讲不出来了。如果耶稣生在中国，日本人也要发脾气，为什么不生在日本？如果耶稣生在日本，这个菲律宾人说为什么不生在菲律宾？ 那么这样呢，耶稣跑来跑去降生了。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寻找一个教会是神所谓的真正的教会，而不在他所在的教会中侍奉？如此说来，他不是永远在寻找地上的教会吗？
你真正要找一个完全合你心意的教会，恐怕呢一个你也找不到。如果严格的说，如果你灵性高超的，你要找一个真正合你心意的，恐怕找不到。如果你找到一个现在满足你了，过十年你灵性高了，恐怕满足不来你了，是不是？那么呢，有时候呢，我们去帮助别人，你的灵性比别人高，那么你在那个教会说，这个教会灵性都比我低，我要去找比我更高的，那你找来找去，走遍全世界找那个灵性最高的，那么那灵性最高的看你进来了，那么先假设你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找到一个真的很好。
有一个人对 Billy Graham 这样讲， Billy Graham 对他说，你要找一个最好的教会你进去吗？我告诉你，找到最好的圣洁的，你一进去就变成不大好了，因为你也有毛病，对不对？
地上没有永远的教会，所以呢，你要找那纯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能够一起爱同爱主，热心侍奉主的，你在里面以主侍奉。
唐弟兄，查经班中的查经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你的意见如何？
我没有进到你们查经班中去查考你们，查你们的查经，我没有去查，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不过呢，我们比如说有教义性的查经，我们查经常查韩文有什么关系，查了查，哇，我感觉到这一节对我很有帮助，这个怎么就讲了韩文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只注重生活上的关系，注重那教义上信仰上的关系，那是更要紧。中国人是这样的，煮菜不需要怎么样煮的，中国人读英文不要读文发，乱文乱发一场，这读音又就不要读又离的，就是很多这样的毛病。或者东方人是这样，东方人其实摸那个路，摸那个路。那么呢，现在呢，这查经班的查经重点应该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些查经的课本，那比如教义性的，关于神性。神的创造天地，那神的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复活，那么用那样去查，你就有系统的认识圣经那些重要的道理，坚定你的信仰，那也有办法。那有一些查经就是一段圣经一段一段下去的，这样变成这个叫做 expository， 就是解经法的，或者是一段一段圣经这样次序的，有时候是 topical 专题的，这专题就从这一段得到一点，那一段去看到整个圣经关于这一方面的教训是关于爱，一公心就讲了几次，那么这个爱呢，这一方面这样讲，那一方面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圣经会解决 这两个问题，那么这些呢，这是叫做题目的查经，有的是教义性的查经，有的是这个经文式的查经，那么很多的方法。
请提示圣经中有关教会里面，包括查经班里弟兄姊妹怎样彼此有交通，怎样随时说造就的话，谈论中间口头上挂着经句好吗？
常常谈论中间这样用圣经界来谈好不好呢？
这个我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好，看你谈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用的恰当，神的话常常不细，或者用出来造就人，用圣经的话去告诉别人应当讲的话，那很好。
但如果这个乱讲一场就不大好，有的人呢流鼻涕，他哎呀，我鼻子里面有祸水江湖，那个就不大好了。用那样的办法随便讲圣经去，那就不大好了。他以为我从常常这个祸用圣经乱讲一场，那不大好，所以看你怎么样用法。
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心里火热，追求灵性上的长进，求主圣灵的爱充满，要效法主的样式。可是有许多小节，如不以不熟的主内弟兄姊妹打招呼，怕难为情，在聚会中间吃东西，因为有胃病，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节，你认为基督徒可以不记小节，还是有神的荣耀呢？
有一些小节的，虽然小啊，起色的背景不小。
有的人就这样，就是小事情吧，但是你如果心里有敬畏神的心，怎么会这样？所以呢，虽然小件的背景是不是小事情，
那样的你要注意，小少加起来就不少。一片大山不过是一粒的沙组成的，一个大河不过大海不过是一滴一滴的水组成的。所以小就小见，稍微可以看出因小看一个人的大，小字中心看他的大事。所以呢，有一些小节我们不要随便糊里糊涂，虽然小事也要注意。那么说同不信的不输的弟兄姊妹打招呼，因为怕难为情，这个没有问题。不过如果呢您是年轻人，没点头严肃一点，不要啊你好啊你好啊，男的女的乱笑乱讲一场，就变成轻浮了，那不好啊，恐怕你好啊那个人不睬你那才糟糕啊，自作多情了。那但是也不要甚阶段一看见女人好像他们都大马蜂一样，那个也大可不必，就很正常的点头，有一个这个合理的礼貌啊，有一个合理的礼貌，那个是应该，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字写错了，我改正。这个字是尖，这个是损，所以请你写字不要懒惰画下面。长进有恩赐的弟兄应该怎么样帮助年幼的弟兄姊妹？都经祷告，由他一个人不断的做浇灌的工作，或者由他一个人查经，别人只在听，没有彼此发言的机会，或者由他在旁做辅导的工作，帮助弟兄姊妹多发言，多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两样都要谨慎。查经的时候，你完全你自己都站，没有给他们发言的机会，也不大。还有，如果呢，你完全给他们发言，你就是辅导，后来他发言乱发，你说是，糟糕了，他讲错了，你是，你要喊他一同担负罪哦。有的人传福音给别人，宗教都是一样，是，糟糕了，一样的，你不必传给他了。有时候难为情，就会同情那些错误的道理，所以这一方面呢，要谨慎。应该给他们有机会发表一些见证，但在谈到教义的问题，要谨慎一点。教义是不能随便乱解，准确比深浅更要紧。讲到讲深讲浅不是重要的问题，讲的准确是很要紧的事情，讲的对。虽然是浅的还是好的，圣经里面很多神自己启示的话是很浅的，但是没有一句是错的。那个对和准确性，我们讨论一些东西有几个，第一就是它的重点要把它表明出来，到底这一段的圣经重点是什么啊？你不是讲的天花乱坠，它这一段圣经重点是什么，这一段圣经这个重点从整个圣经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这个教义的准确性，重点关系准确性要注意。以后呢，然后你再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义的正解，这个教义的内容，然后这个教义的实际应用。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怎样的，他这个复活是一个怎样的复活，是带着身体的复活，这个复活到底是神怎么样彰显，有什么目的，复活的情形，复活的大纲，复活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的事情，历史上的演变是历史事实，这基督复活在我们的信仰中同我们生活的实际有什么关系。所以教义的准确性，教义的内容同关系，教义那个教义呢，我们信基督复活同我们实际生活的关联是什么，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就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明白，还有正确的那个表现在生活中，每一个教育都能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更加能认识主的地步。怎样小心祷告才不至于到网球的地步？你祷告要小心，怎样小心法呢？祷告以前先要知道什么是神要你祷告，什么不是要神你祷告。有的人用祷告追求圣洁，大概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吧？啊，有一些的观念我们从头澄清了，我要祷告追求圣洁，哇给我圣洁，哇，那圣经是说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圣洁呢到底是借着什么，借着盼望主再来接近自己，借着什么接近自己，借着主的道接近自己，他用水借着道来洗净他的教会，除去皱纹瑕疵等类的病，那么这样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我把你的道传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道，所以呢认知主的道，隐藏主的道，遵行主的道，这个这些呢都是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你祷告的主啊，求你叫我能真正遵行你的道，这样你就会过圣洁的生活。你说祷告主啊，给我圣洁，主啊给我圣洁，主啊给我圣洁，祷告一百次还不能圣洁。那么主如果能给你圣洁，还是照他的方法，他用道借着水，用道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啊，是这样。主啊给我爱心，主啊给我爱心，圣灵一充满你就自然接触仁爱的果子出来了。所以有一些的原则，我们祷告是祷告是去顺服神，祷告怎么样去到神里面，祷告怎么样去求主给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旨意，不是照着自己的旨意。然后呢，有神的丰丰富富的基督的道理在我们心中，让他就在我们里面这些道理影响我们，使我们长大。那我再有一个观念，我稍微提醒的，基督在我里面长大这个问题有一点不大对。基督不需要再长大，是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是我们那一个种子在里面，那我们有了认识基督，也重生了这个生命呢，那这个生命要长成我们这个被拯救了的生命，被圣灵重生的生命，慢慢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那我们不能说基督好像又在我们里面，又好像做一个孩子诞生了，又慢慢长大了，那个智慧身量慢慢在我们里面长大，不是，我们不是基督，基督不是在，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在从头到成入身从小长大，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基督圣经是说，让我们得以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么那是永恒的基督的意思，不是道成入身的基督。怎么样能够不流于网球呢？你对圣经、对神的原则、对圣经、上帝行事的原则、上帝所应许的、罪神应许的，我们祷告；没有罪神应许，我们不求。那么你就知道什么才不会网球。不明白神要自己做什么样的侍奉的工作，那怎么办呢？那么每一样没有妨碍你健康、没有冲突于你的时间的，你都可以去做，就是这样。你说要等等更大的机会，跟懊悔等一下。那等主特别的启示，那很困难。那现在怎么样侍奉呢？那现在呢，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说，你到礼拜堂里面去，教会里面去，或者你发现你有一些的工作，这些的工作呢没有人做，而你感觉到神就给你这个托付，那么你等候主，也许人告诉你你要不要出来侍奉，肯你在哪一方面，我肯在这一方面，那么他们就安排工作给你，也可以，也可能呢，就你说我愿意侍奉，他们说你会做什么，也两方面都可以，但要存心真正是为了爱主而做。三位一体怎么解释？刚才中下午讲了，我还没有忘记。有弟兄姐妹觉得我们跟随子有时所做的太绝对、太过分了，没有人间的合情合理在其中。请问爱主向主的态度应该是绝对的，还是有人的情理和人的情理去以平衡？那这个问题呢，你没有举一个例子呢，我很难做一个这个概括性的，就先把你的意思抓了，然后再讲了。当然了，我们应当把人的情理认为是次要，但是实在说，许多神的道、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呢，有一些是没有违背人情，特别是那些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中间，他们的感情会有共鸣。那么你说我在这个很多事情根本得罪那些不信主的人，当然不信主的人，他认为你做的完全不合情不合理的，因为不合他的情不合他的理，而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要照着神的理，要照着神的喜悦来做的时候，当然就有一个冲突了。所以这个问题到底你是讲的哪一方面？如果你说我主啊，我一天到晚要聚会，那么把家里工作什么都不做，就是他就拦阻我，这个我不合情理，他也不管我，那不对的。你家庭工作也要做。耶稣基督三十岁出来，因为祭司是三十岁才出来侍奉。耶稣基督三十岁出来，因为三十岁以前他在家里尽人子的责任。那我不是说你三十岁才可以出来侍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他生在律法之下，他是照着律法有人子的责任。耶稣基督可能帮助他已经离开世界的养父，就是这个人，这个他的弟弟妹妹的父亲，又是在哪里的把他的弟弟妹妹养大起来，可能他是这样的。到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呢，把他的母亲安顿的好，使他呢能够呢在人子的责任上尽应当尽的责任。所以主耶稣是很安完全做人的。有一个人到宋上街的宋博士的面前说，我的丈夫啊很不爱主哦，他没有道理啊，他不给我来聚会，我每天来参加你聚会从早到晚上。那么你的丈夫谁煮给他吃？我叫他自己煮。
那这个是不合情理的。他说你回去煮饭，不要多讲话。你也要照顾你丈夫吗？有一些这样的责任，有一些人就爱主爱主的糊涂，什么都不做了。那有一些的侍奉侍奉，把跟母亲应当给的母亲的钱，他给人带来做割耳板，上帝要我奉献给你，耶稣不喜悦啊。因为有一些的事神要我们合情合理，有一些的事情人子的责任，做一个人当一个人的责任也要尽。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个呢，神要我们对人尽的责任认为是讨人喜悦的话，那就变成极端了。所以有一些事我们要了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指哪一种，所以我今天只能概括性的把一些原则告诉你。摩门教有什么不对？我想这摩门呢，就实在是解翻译的太好，应该翻译魔鬼。我告诉你，摩门教是100年，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产生的。这个领道的人是 Joseph Smith， 这个人结婚20多个妻子，娶了20多个妻子。在他来说，为了要应验圣经的话，这个遍满全地，生养众多，糟糕了，你看。所以他根据圣经的那个糟糕，他根据圣经。他说我是照圣经的话，圣经里不是亚伯兰多妻吗？大卫也是多妻吗？雅各多妻，神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责备他们吗？我告诉你，旧约有许多事情的记述，他就这样叙述下来，没有评定，没有评定的结果，因为神那个时候中心不在这个，中心在启示基督，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逐步的 progressive 叫 revelation。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明白旧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听见律法有话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就评定了。那还有一些是暗示式的结论。其实，如果你从旧约中暗示，你也发现了神用暗示启示，神用明文启示，神用人的事物启示，很多启示的方法。那么那个人事的间接的启示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因为他多妻的结果，产生了今天亚拉伯罕以色列国永远不会和平的这个结局，是不是？雅各呢，虽然呢他诡诈，好像上帝没有审判他，但是上帝实在重重审判他，但是似乎没有明文记载这个评定。雅各骗他的父亲老父亲一次，给拉班骗了10次、啊、是不是？那雅各他骗他一个父亲，给他10个孩子骗他一个人，是不是？利伯家叫他犯罪一次，后来雅各从此又和利伯家不再见面，到死的时候利伯家死了，你爱这个孩子，你叫他犯罪，从此断绝，你不能再见他。所以神的审判呢，你要从暗示的中间去查考，这样你才明白启示在字里行间的意思。大卫多妻的结果，雅各多妻的结果，家庭乱七八糟，大卫死于非命的孩子有4个，是不应该那样死，因为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呢，钉子拔出来，钉痕还在，神可以赦免你的罪，罪的果子你还要当，赦罪是地位的，所以我们不要同罪开玩笑，我们不要同罪开玩笑。那摩门教呢，这个多妻主义了，摩门教 Joseph Smith 后来呢继承他的 Brigham Young， 这个人有40多个妻子。现在呢他们不承认这个了，他们废除了 polygamy， 就是这个多妻的制度了。现在我们呢要讨论摩门教，当然我们要研究现在摩门教的动态，也就这些异端呢慢慢在改，慢慢在改，有的越来越靠近基督教，靠近我们的信仰，靠近几个正统的思想。那安息的会在1953年就改了一大堆了。现在我们对天主教的认识，许多人在批评天主教，还是批评40年前的天主教。而现在的天主教已经慢慢改了许多，但是很多原则是没有改。那摩门教呢，他们就有一本 Book of Mormon， 那我有这个书，里面有英文版的，有中文版。我告诉 Book of Mormon 认为是呢神对西半球的人的启示。所以所有的异端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除了圣经以外，还有某一本书是解释圣经的权威的钥匙，那一本书是神的启示。江端义也走了这条路，所以他写的信呢，他写的书，他很谦卑的说，江端义定录，换句话不是他的话，是神的话，他录下来，好像很树林，是树林，这个是很危险的。凡是要透过这个人的思想才会明白圣经，那个就很紧。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不透过人去明白圣经。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教会历史两千年来先贤先圣他们怎么样在真正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那个保持那个信仰，那个历代的征战和信仰神怎么样保守那一条路线，我们要知道。那这谁研究教会历史？今天早上林弟兄给我们提到教会历史学这一方面的知识，就教会历史中间那些的事情，这是一部门的学问。那摩门教呢，他们说呢，亚当我人造上帝的形象，造的谁？上帝的形象像人一样有人的身体。后来有一次在他的书里面说上帝就是那个亚当，哎呀这个乱七八糟了。所以呢，这关于这一类的书，你可以看一种书叫做 Heresy Cults， 就是异端学啊。有一本书是 Oswald Sanders 写的，名叫这个异端邪说，翻译成中文那是很简单扼要的。那这个你知道也无妨，因为你可以知道撒旦的诡计嘛。这个没有错。摩门教现在是很热忱的，两个两个男的去传道，两个两个穿得很漂亮的很好洁白的衣服去传道，在印尼在各地方都有了，开始都有了，越来越多了，叫做 Later Day Saints 末日圣徒会。我想他们的创办人不是圣徒，是脏徒，肮脏的徒。当然我讲这样的话，你如果是摩门教你更气我了，但是激动你生气，后来你去想想，如果有道理，你不要不受感情捆绑，你要为那个理去想，对不对？有许多的事情呢，我讲顺从你或者给你高兴了，你不会去想那道理，对不对？神做工的时候，哎，为什么要这样观念？后来他说，哎，原来有道理啊，你再去想。宗教是人寻求神这句话我也听说过，你所说寻求的人一个也没有，是记在圣经何处？记在的圣经诗篇十四章，是在罗马书第三章，我就读罗马书第三章给你听。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己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么你说神不是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寻见，那怎么讲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不是叫他们要寻求神，揣摩寻求，那为什么又说呢这个不能寻求神，没有一个人寻求神？那个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寻求神，证明那是神寻求他的一个记号，所以把寻求神的心里放在他里。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司布正说我谁拣选主，这证明主先拣选。约翰也说我爱，因为神先爱，神一定是主动，神若不是主动的，神就不是神。我们的圣经写神，你的是写上帝，是不是用神比较恰当？我想不要辩论这个事情了。上帝也好，神也好，我如果回去，我的孩子也叫我爸爸也好，叫我父亲也好，有的人叫妈咪，其实埃及人妈咪就是那个木乃伊啊。所以中国古书里面有的用神，有的用上帝称至高者，有的人从这个古书说是上帝比神高，有的用那古书说神比上帝高啊，不要敬鬼神而言之。那有的人敬鬼神而言之，就变成又鬼又神，其实那鬼神是鬼魂，不是天地创造的者神。那么有的人是说是上帝是更高，有的说神更高，讨论这个没有用，讨论不完了。那我有时候讲到用神，有时候用上帝，我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心里把最高的那永远归给他。其实这几个壁画也不够证明了他就是那个神呢、啊。这个是限制的一个壁画。我们呢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间那些最尊贵的拿来用，就是有一个人他说神是神，上帝是上帝，上帝不是神，神不是上帝，神是魔鬼。糟糕了。有一个牧师这样讲，哎呦我听了毛骨悚然。毛骨悚然。也许他的观念中间呢只有用上帝才足够资格。我们拜神拜神，因为他住的乡下神都是指魔鬼。那有一些北方的人呢就是这个上帝，那有的是指神，有的用神认为更高，有的上帝更高，这个辩驳不完。所以这个圣经公会就印了两种，有上帝版有神版，英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争论，英文不变 God 就是 God。 为什么在聚会中间总是独生女子比独生男子多，结婚男子比结婚女子多啊？我们基督徒这一方面应该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
请基督徒男的不要到外面去找，找里面的。男的又去外面找，女的又嫁不出去，糟糕了一大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以后天堂里面男的少，女的多怎么办？你的天堂没有男女了。所以第一个方法，男的在里面找，大家说一二三。这是第一个解决办法。就女的，为什么女的信耶稣，男的不信耶稣？因为女的不好，因为你们的哥哥你没有带他来了。你们家里只有生女儿没有生男儿啊，你说我带来带去带不来吗？你不带不来要怪什么？所以你更多的救女的，你得多多带男的来，求主这个兴起很多男人来信耶稣。以后就比较容易解决一些了，但是还是很困难的。我想有时候呢，就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比较长辈的，替他们做配合的工作，这也是为主工作的一部分，让他们建入基督徒家庭，难道不好？哎呀，这不属灵，我做属灵的工作，你一天到晚属灵什么都不必做了，你属灵属灵，你吃饭还是人家煮给你吃，是不是？所以这一份工作也算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你怎么样一天到晚做这个，当然不是一天到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不，你稍微注意一些，不是为了鞠躬说哇媒婆没工很高兴了，那没有用了，是不是呢？最重要的是为了要在这一方面服侍主。这一方面的是青年的男女，有一些要结婚的人应该告诉他一些结婚的知识。哎呀，肮脏污秽，哪里可以说肮脏污秽啊？应该有一些的知识，那么这些的知识也很清洁的良心指导他们，这样使青年基督徒的青年他们才不会做 Christian agnostics。 有一些基督徒什么都不懂，吓死了。那么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在这个大学生里面工作，有人他看上一个女的，也是同工，那他就告诉他，某某姐妹，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你谈。他是祷告了几年几个月才敢有那个胆量讲出来。那他说，什么事？我们可以放在祷告中，请你说吧。他以为是侍奉的事情了。那个男的说，我喜欢你。哎呀哎呀哎呀，长得不得，哎呀不得了，他大跑起来了，跑去告诉别人，哎呀，魔鬼工作，魔鬼工作，哎呀，很污秽了，就污秽圣殿，污秽圣所了，哎呀，他最后说他喜欢我，他爱我，哎呀，脏死了。那么那个带领他们侍奉比较的老前辈，他说到底他对你说，他说哎呀，不要讲不要讲，脏得不得了，你说吧，他说他爱我，这个没有什么，哎呀，你也魔鬼，你也是魔鬼，你看糟糕了。那么要怎么办呢？突然间做梦啪起来，好了，结了婚了，这不是嘛？那你有喜欢女子的心，女子也喜欢男子的，神给我们彼此相喜悦的心，这个是正常的。那你这个正常要正常的发出正常的正用顺性的用途，所以就婚姻制度中间的性的结合，那个家庭的结合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结合。那么这个，所以呢，男的大胆一点，不要害怕。你说哇，吓死我，我不敢讲。那奇怪，有一个现象，你不喜欢的人，你同他很自然的交往，你喜欢他，不敢喊他讲话。你敏感的不得了，因为你一讲，我一看碰到他，马上全世界看你了。其实人不一定注意。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总是打那打那，他以为全世界只有四个眼睛，就是他的很另外的他的他的那个他。其实很多人也在看，那所以我们只要谨慎而正当，那没有问题。我想基督徒如果避开这个问题，不谈论的不属灵，谁有资格谈这个呢？那不认识神的人去谈就乱谈了。所以我们呢，不是在这个主日讲道这个聚会中间谈这些，但如果有一些专门大家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这个也没有错。好了，谈一大堆，当然你很喜欢再谈下去这个问题，我不要。还没有结婚以前，眼睛睁得大大，手不要动。见了朋友眼睛关起来，口不要动。大家说一二三，还没有结婚以前眼睛睁大一点，手不要动。见了朋友眼睛关起来，口不要动。你说怎么样？口不要动，不要多嘴，我起错了，这个不好，静静的静到死。 还没有结婚，你当然可以选择，但是不要随便玩弄爱情。那结了婚以后呢，我们不要再批评了，不要再讲神既然给你结合了，怎么样不好，怎么样好，都是叫我们学习功课。结婚以后，结婚以后说我是嫁错了，那么你要怎么样啊？嫁的要怎么样？有的人对他丈夫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所以到现在还是骑脚踏车。那你的命嘛，有什么办法？那个你一结婚的时候也不是人抢婚，是你要的。有时候神没有给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所定夺的一切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看到未来。有一个人他爱一个笑话，爱得要命，非他不能活，生错没有意思，痛不欲生。哎呀，但是得不到主啊，主啊，你在哪里？主还在那里呀。后来他同别人结婚，那个人也同别人结婚以后呢，哎呀，他就结婚都没有意思，平平淡淡过结婚生活。我想结婚生活平淡还是稳一点，不要太多谈恋爱，恋爱恋爱谈谈谈到结婚的时候什么都谈完了，等到结了婚以后，好了，你看我，我看你，没有话讲了，所有的话都讲完了。还有的人啊，要讲超过的话语，所以怎么样呢？有一个人结婚，他说：“糟糕啊，我现在知道我的丈夫从前给我的情书都是从某一本书抄来的。”那都是不对的，是不是？宁愿睁色而笨，不要虚假而聪明。我们真的错还是有价值，假的对，假的对没有价值，假的就是假的。然后后来过了30年，有一天这个人在公园走路的时候，他也50-60岁了，看见一个女子这么胖，哎呀，带了几个孩子来，哎呀，整个身体走路都摇摇摆摆，到了他面前，某某人你认识我吗？哎呀，这50-60岁老太婆谁认识他这么胖？对不起，我忘记你是谁。哎呀，我就是你从前追求半死那个校花。他说感谢主啊。好在没有得到的这么大。所以我告诉你，有时候啊，神不给你，你感谢主。大家说感谢主，1、2、3。神在我们身上做多好，因为神呢、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失恋的人不要自杀，我命令你。失恋的人不要自杀，再恋，但是不要乱恋。好了，这今天不讲这个婚姻专题了。你认为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多近？什么时候？什么是最近预言的应验？那当然有很多。最近我们也看见了，好像这个欧洲十国联盟啊，什么这些事情，都是更证明了。这些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国家越来越连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也是预言，都是。但什么时候来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有一些人受了 dispensationalism， 就是那个时代派的影响很深，后来再把一阶的圣经套上了那一派思想，就说什么呢，这个造天地6000年，圣经是神的话，那么6000年以后，1000年搞了6天，一日如千年，用那一阶套这个理论，那他认为我们现在等候主耶稣再来，就6000年就要到了。我想这一种思想很吸引人，也有一些圣经根据，但是危险。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天天等候，天天等候。1842年，有一个人叫做威廉·米勒，他耶稣某月某日来，美国一大堆人跟着他到山上去，店都不开了，什么都不做，等到下午没有，跑回家去店卖掉了。后来第二年他说我算错了，是明年几月几了，哇，他们再信再上去又没有了，没有，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你们不要再跟从我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继续在研究这一个下去，就是 Mrs. White 变成安息的会，这样开始。他们就是1914年耶稣已经来在空中什么什么一大套的理论，他说神的旨意了什么，你就看，哎呀，有很多是对的，但是耶稣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有一个人呢，我去那个地方讲到，后来请他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快快预备等候你再来。这句话我很阿闷的，因为你再来的人最多不过32年，因为那时候1968，他说最多剩下32年，他想1968加32是2000，那么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了。
其实这些我不知道，我们就尽我们力量等候，反迎接他来的就接近自己，仰望他的就接近自己，等候他的就免得羞愧。我们尽我们力量，尽我们的责任，靠着主给我们的喜乐，随时来做好。